奉主耶稣圣名开始咱阴暗的聚会啊，唱诗378首，赞诗378首。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学习的题目就是如何胜过脾气。我们基督徒啊，在生活当中有一件最难对付的事情，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脾气啊。那我们时常生气发怒，那么自己虽然一直在对付，可是呢越对付那么越不能够胜过。那么因为呢我们只是在脾气的本身啊，像啊，只是在他的脾气本身来着手啊，没有看见到这个脾气背后还有这个其他别的东西啊，这个就好像说那这个医生在看病啊，那么他只看这个病状啊，只看这个病症是怎么样，他没有看到这个病根啊。如果是这样的话也没有用啊。那么就好像这个，那么好像这个患这个盲肠炎的啊，那么这个病一开始的时候呢就发高烧了啊，如果你只让他吃一些退烧的药，他会把热这个止住了，外面看是很好啊， 可是里面呢却这个继续坏下去了啊。所以想要得到真正的医治的话呢，啊，就必须要把这个盲肠割掉啊，那么这样病根就去除了啊，那么这样病才会彻底的医好。发脾气也是一样啊，所以我们这个所以会发脾气，它的根源啊，那就是因为那么有一个老我啊，这个因为有一个自己呀 啊，这个老我就指自己啊，在这个脾气的背后，这个自己呢，就是我们从那个老亚当啊所传下来这个生命啊，也就是救人的啊，我们还没有受洗以前那个救人的那个罪性啊还存在，也就是老亚当的那个生命啊，那么这个也就是老我了哈。那么这个老我，如果你太大的话呢，那么你就会发脾气。那么如果你这个老我你不对付的话呢，你就不能啊，好像这个保罗一样。这个保罗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我已经和基督同钉十字架。”那么这一句话啊，那如果说啊，你想要跟保罗一样的啊，说我已经跟基督同钉十字架，那么你这个老我一定要死啊。那如果你这个老我不死的话啊，那么你这个脾气就永远存在啊，并且呢，这个脾气还会一天一天的厉害啊。那因为这个老我就是脾气的根源，那脾气不过是一种表象啊，从表面上表现出来，所以我们呢就要从里面来这个着手。那么才是真正的根治啊！所以只在外面对付那是没有用的啊。我们知道这个使徒保罗啊，他曾经对以弗所的教会说了一句话啊，我们来看看以弗所书的第四章272页，以弗所书的第四章的26节。这个以弗所书四章26节这边说：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生气本身就是一种罪，那怎么说生气不犯罪呢？那如果说真的能够不犯罪的话，那就可以生气了。事实上啊，事实上这个是不可能的事啊。这个使徒雅各，那么他也说了，那我们看看雅各书的第一章20节，329页，雅各书的第一章20节啊，这边说：因为人的怒气啊，并不成就神的义啊。这边说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神的义就是神的他做事的方法，代表了神的心愿啊和对我们的要求。所以我们说啊，说人的怒气不能够成就这一切的啊。换一句话说，就是一个发怒的人啊，在神的面前是被定罪的，他不能够成全神的义啊。那么在新约当中常常有这种教训，那么现在我们就来看看圣经的这个见解啊，到底是在哪一种情形之下啊，我们会生气，会发脾气啊，会犯罪啊？那我们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晚上来查考的。那第一点，我们来看看愚昧无知啊。我们看箴言的第19章，箴言书第19章的11节。箴言19章11节，783页啊，旧约783页，箴言19章11节啊，人有见识就不轻易的发怒，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可见呢，那么一个容易发怒人就是没有见识啊，容易发怒喜欢发怒人他是没有见识。我们在亚当啊， 他犯罪了之后，那么神并没有向他发怒，只是说你在哪里。创世纪的这个三章第九节说，那神跟他讲说你在哪里啊？这个是亚当已经犯罪了，这个证明说神的智慧，因为他早知道人会犯罪，也知道人的软弱，因为神他有智慧，他有见识，所以呢他不发怒，只是问说你在哪里。这个提醒亚当说你已经失去了你的地位了，站在不应该站的地方，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情。神并没有说你为什么不听话，或者是说你为什么违背我的命令，或者是说为什么吃了那不可吃的东西，神没有这样，都没有。因为什么？因为神有见识，有见识的人有见识，他就不轻易的发怒。我们刚才看这个箴言说下面那一句，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你饶恕人就得着奇妙的福气，人应当啊将一切的荣耀应该要归给神，但是神却把这个荣耀留给我们。这个并不是说我们呢、能够饶恕人，那么我们就可以来得这份荣耀，乃是说主耶稣他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能够活出他活出主耶稣的那一种温柔谦卑的样式那么这个样子的话呢，就能够去饶恕别人，那么就可以得享神自己的那一份荣耀这一份荣耀并不是说我们一定得到了，而是说因为有主耶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才有这个资格那么去得到这份神给我们的荣耀我们今天到主的面前来，我们好好的省察一下，那么我们有没有发过脾气是不是带着一颗 不平安的心，那么来到这个神的圣殿。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神的话现在就是对你在说的。可能啊，你发脾气的这个原因就是你没有见识，你没有饶恕人的心，你恨恶别人的错误的地方，所以才会发怒这个古代这个圣贤哲人那么他替这个发脾气下来一个定义他说发脾气就是替别人的过失负责任，发脾气是替别人的过失来负责任，这个别人错了那才会惹你的发怒，那么你这个发怒，那么无疑就是替他来负过失的责任。那么所以呢，我们是何等的冤枉。我们知道在路加福音的第九章路加福音第九章那么记载有一件事情，就是主耶稣他离开世界的离世的时候到了，他就带着门徒到耶路撒冷去，那么路经撒玛利亚的村庄撒玛利亚的村庄，那么那里的人他不接待耶稣，于是呢他的门徒雅各来约翰就建议说，主啊，你要我们祷告从天上降下火来烧灭他们吗？你看他们的脾气也燥不燥，很燥这个难怪主耶稣就称他们叫做雷子他们想和那个以前以利亚那个时代求天上的火来烧灭这个整个这个村庄，这个时候这主耶稣就大大的责备他们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不知道，因为他们是一个不认识自己的人，他们没有见识，所以才这样败坏，才会这么残忍，求火来这个毁灭这个别人因为我们要知道人子就主耶稣他第一次来的时候，他不是要毁灭人的，乃是要救人的性命，那么将来他再来的时候呢，他才是要来审判这个世界，来审判人的。 那么现在是恩典时代，所以我们要用恩典的心来对待人，要对人说恩言呢，啊，不要这个愚昧无知啊，啊，那不肯，这个饶恕别人，这样子的话，你就会发怒。所以多认识，多认识主的话，就有智慧了。而有智慧的话，就不轻易发怒啊。所以我们第一点所谈的就是，啊，这个愚昧无知人，他容易发怒。哦，好，那么第二点，我们来看，就是嫉妒。哎，我们第一点谈到愚昧无知，第二点谈到嫉妒。在创世纪第四章里面记载了人类史上第一个杀人犯，那就是该隐，哦，该隐就是杀人犯，他是亚当的大儿子、啊，另外他的小儿子叫做亚伯，哦，亚伯这两个弟兄啊，这个他们没有和好，所以有一天呢，啊，这个亚伯他向神来献祭的时候，神他看中了亚伯这个人，神看中了亚伯，而且他也悦纳亚伯的献祭啊，也啊悦纳他的这个供物的。那么他的哥哥这个该隐呢，照样也向神来献祭，但是神不看中他这个人，啊，神也不悦纳他所献的祭。因为呢，神是先看中这个人，到底这个人是怎么样，然后才看中这个祭物是怎么样。好，那么当然在这个当中，亚伯他献祭的时候，他的祭物当中有血，啊，跟这个该隐所献的素祭不一样，啊，这个也是蒙神悦纳主要的原因，啊，但是神他看不中这个该隐这个人，所以该隐就怎么样，大大的发怒了，就发脾气了，啊，心中就嫉妒了。嫉妒这个罪很可怕，圣经说，啊，这个嫉妒就像谷中的这个朽烂啊，这个在箴言十四章三十节有写。还有这个嫉恨啊，就像阴间的残忍，在雅各书里面啊第八章他有记载说，这个嫉妒的恨啊，嫉恨啊，就像阴间的残忍一样，在圣经里面呢，啊，很少形容这个阴间的光景，因为在阴间呢，啊，是那个被那个烧着啊，烧着的这个硫磺火的火壶里面，那个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那么这种光景实在很可怕啊，很可怕。但是这个嫉妒的心，就像啊，就如阴间一样。那么该隐呢，啊，该隐这个人因为嫉妒，后来就杀死了他的弟弟亚伯。成为第一个杀人犯。所以我们弟兄姊妹心中如果有嫉妒的话，啊，虽然你没有用刀杀人，你在神的面前却犯了杀人的罪。来，我们看看一节圣经，约翰一书三章新约347页，啊，约翰一书的三章十五节，347页，约翰书三章十五节，约翰一书三章十五节，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啊，所以我们知道说，恨人的就是杀人。你嫉妒人，你恨人，那么就是杀人。那么可见这个嫉妒啊，不但会使你发怒，而且会使你杀人，这个不可不慎啊。好，再来第三，我们再来讲会使我们发怒的骄傲。来看看，我们看摩西的，啊，哈，我们知道这个摩西呀，啊，是神所重用的，他是在神的全家尽忠的一个仆人呢，啊，神的仆人啊，《民数记》十二章第七节就有这么记载哈。哎，摩西他曾经啊带领以色列人从埃及走出来，走在旷野，又进入啊，在他要进入迦南之前，可是哎，在这个时候他却死在迦南之外。那为什么他不能够进入迦南呢？迦南地呢？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发了脾气啊。我们看看诗篇106篇，32节，旧约738页。 诗篇106篇32节啊，这边说他们呢、在米利巴水，又叫耶和华发怒，甚至摩西也受了亏损，是因他们惹动他的灵，摩西用嘴说了急躁的话。啊，这边呢，这个当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在这个米利巴这个泉水旁的时候，在那个地方，他们叫耶和华，他们使得耶和华发怒，甚至连摩西也受了亏损，是因为他们惹动他的灵。这边说惹动他的灵，就是说使得摩西啊非常的苦恼。后来摩西用嘴就说了急躁的话，急躁的话就是说不该说的话。圣经当中啊有两次记载这个摩西啊使这个磐石出水，使这磐石就流出水来。那么因为以色列人在埃及啊他受尽了这个苦难之后呢，他的哀声达到了神的面前，那么神就怜悯他们，就把他们就从埃及地带领出来。开始走旷野路的时候，他们没有水喝，他们就发怨言啊，就跟摩西争吵，就跟摩西争闹，并且说我们在埃及好好的，你为什么把我们领出来呢？那么在这里来挨饿，来这边忍受这个口渴。所以啊，摩西就求告神了，那么神就吩咐他说用你的杖击打那么叫他用杖来击打这个磐石。那么这一支杖就是当时摩西带领他们使红海分开的这一支杖，带有这个权柄所以他就击打了磐石，就有水从这个磐石里面流出来给百姓喝。这个磐石呢就是预表这个耶稣基督了，就只有耶稣基督他有这个生命的活水，能够供应每一个人的需要当你喝了之后就永远不渴，你喝过他的水就不会再需要那个雅各井的水了，就像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一样，他把这个水罐就丢了因为呢他已经得着了耶稣基督做他的这个生命的活水那么这个后来这个以色列人第二次以色列人又摩西又带他们到达迦南的边境，快要进入迦南，迦南的边境有个地方叫做加迪斯巴尼亚，在那个地方那个又碰到没有水喝了，那么摩西就祷告神，那么神就叫他说你吩咐磐石出水。第一次神跟他讲说你击打就用拐杖来打来打这个磐石这个磐石就是很大的石头，打磐石那么就会出水。这一次呢神告诉他说你就愤怒的，你只要愤怒愤怒这个磐石它就会出水了。但是摩西没有照办，摩西并没有照办所以我们想到这个摩西一定是犯了一个骄傲的罪，那么就是他要依靠自己的经验而不相信神的话，他就不遵照神的指示，反而用这个老华子重重的击打了磐石两下他不依靠神是依靠他自己，不听神的命令依靠自己的方法这个就是一个最大的错误他依靠自己而不听神的话这个是一个骄傲的罪。所以呢这一骄傲就带来了急躁的话，说了不该说的话就是发了脾气了，结果呢使得摩西大受亏损，后来呢摩西就不得进入迦南，虽然摩西一直苦求神但是神不允许在这个顺服神的这个功课上面这个大卫王有比这个摩西更加讨神喜悦的地方，那就是呢我们知道那么有一次这个他们在利华音的这个利华音谷这个山谷的地方，利华音谷的时候，那么那以色列人跟那个非利士人在打仗。第一次呢那么 这个大卫就求问神了，说啊，求问神说要怎么样打法啊，要怎么样跟那个非利士人打仗啊，这个要怎么打了啊？那么神呢就叫他说，你上去用正面的攻击，用正面的攻击。哎，结果呢，这个以色列人大大的胜利了。第二次哈，仍旧在利华因的这个山谷的地方，哎，又跟非利士人起了这个战争了。那么大卫呢，仍旧来求问神，神就给他另外一个指引啊，叫他说，你从后头去打一个包围战，从后面去。刚才第一次是从前面去，现在从后面，同一个地点，同一个敌人，在不同的时候，神却有不同的带领。啊，这个就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是应该要天天依靠神，啊，作为我们的这个，作为我们的引领，不要依靠昨天的经验，昨天的得胜不能够成为你今天征战的榜样。摩西他就是患了这个不依靠神的毛病，他说了这个急躁的话，所以呢，神就责罚他，叫他不能够进入迦南。他现在已经是120岁的老人家了，他虽然辛辛苦苦的带领这个以色列民啊出了埃及，经过了40年，甚至到了迦南的门口，就是不能进去，因为呢，他发了脾气，神管教他啊。因此，让我们哈可以看见说，一个人呢发了脾气，所受到的这个亏损太大了。摩西他因为骄傲，他不能够进迦南。那我们今天呢，因为骄傲，那也会失去很多的恩典跟祝福。这个就是因为我们走了摩西的道路，摩西的失败应该是成为我们的限界啊。那么在法国有一位叫做盖恩夫人呢，那么他就这样说，他说我们要得胜，就必须要和基督同定十字架，我们要得胜就要跟基督同定十字架，而且这个自己呀 啊这个老我啊必须要定死。但是呢，最难死的是什么呢？啊，就是里面是骄傲，外面是脾气。你里面骄傲，这个外面脾气哈，这个是最难死的，也是最后死的两样东西。如果我们要靠自己，一生一世都胜不过了啊！靠主的话，你才能够胜过啊，而且得胜有余啊！这个就是第三点我们所谈的。好，再来我们第四点，我们来谈这个会使我们产生这个脾气的。好，我们看看这个自尊心啊，第四谈到自尊心。哎，那我们刚才写的那个可以是不是可以给它秀出来？可以吗？有啊。哦，有，对。好，第四哈，我们谈到自尊心。现在我们就来看看约拿书里面的。这个约拿他是一位先知，神要他到这个尼尼微去传道，可是他却反而逃到他斯去。尼尼微是亚述的首都，尼尼微是在东方日出之地啊，在尼尼微是东方日出，可是这个约拿却跑到西方日落之处，叫做他斯的地方，就西班牙了，就逃到那个地方。后来啊，神就在他的身上就兴起了一个神迹了，让他被一条大鱼给他吃了，吞吃了，经过了3天3夜，后来又吐出来，让他从死里复活了。那么他第二次才听话去尼尼微传道。当他这一次去传道之后呢，就发现了一个更大的神迹了。本来神要降罚啊，神要罚这个尼尼微城的人，说再过40天，这个城就会毁灭掉。结果啊，40天之后居然没有毁灭，神还收回他的话，不降祸了。哎，这个不降祸给这个尼尼微人呢、啊？因为呢，尼尼微人他们真心的悔改了，哦，听了这个啊所传的这个道理，真心悔改了，神就赦免他们的罪。不照约拿 以前所传的那个灾祸来刑罚他们。这件事情发生之后，那么这个约拿大大的不高兴，大大不悦，大发脾气啊。那么就向神说，来，我们看看约拿书，约拿书第四章第一节，1085页。约拿书的第四章哈，第四章第一节，这是哈，约拿大大的不悦，就甚发怒，就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在本国的时候，啊，这个就是他离开家乡以前的那个地方，本国，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啊，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这边讲的后悔的意思，就是说改变心意的意思，而不是说神有错误，那么神要悔改，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改变心意啊。啊，这个，并且后悔不将将所说的灾，所以我就急速逃往他斯去。你看，耶和华，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那么第四节，耶和华说：“你这发怒合理吗？”于是约拿就出城，坐在这个城的东边，在那边就为自己搭了一座棚，就坐在那里，要看那个城究竟怎么样啊。哎，再来就是哎，我们再看哎。哦，我们再看第四节，哎，没有，我们再看过，第九节，不，在第四节这边有说了，他说你这样发怒合理吗？哈，啊，第九节说，他说我发怒以至于死多合理？哈，哎，这个在圣经当中啊很少看到了这样的，哈，看到这种情形，居然呢敢向神发怒，而且发脾气，还有理由的。这个约拿的意思是说，我传了神的话而不能够兑现，那我这个面子怎么办啊？我面子问题怎么办呢？好，所以他的自尊心太大了，他的面子很非常要紧，他是自爱自怜的这个心太强，因为他自己太大了，这个老我太大，所以呢才会落在这种光景里面。哎，我们知道约拿他就是传道人，他在神的面前所写下的这个自白书，那么也就是这个约拿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清清楚楚把他自己的光景写出来，他没有掩盖，他也没有这个隐藏，给我们一个很深刻的这个印象，免得我们说他也是走在免得我们也走在他的这个道路上。我们知道一个人的自尊心太强的话就容易发怒，这个动不动脾气就来，就别人说句话就伤到他的心啊，别人做了一件事情那又啊，那么这个又对不起他了，这个全都是自尊心在里面作祟。所以我们要想说不发脾气的话，就必须要让我们的自尊心能够渐渐的死去，与主同钉十字架。那今天呢，在一般的教会里面，那么总有一些啊，这个好强人，他们碰不得啊，他是碰不得，而且也摸不得了。你随便的一句话，或者是一个眼色啊，就会使他生气。甚至他呢，他一两个礼拜都不来教会的，都不来聚会的。这个是因为约拿这种人呢、啊、太多了，自己的面子要紧，神的旨意不要紧。所以这个教会呢就落到这个荒凉的地步，那自己的灵性呢也受到了亏损，连那个神的荣耀那么也受到这个亏欠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可怜的现象啊。所以我们要求神拿掉我们心中的约拿， 免得我们向神来顶嘴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是合理的。好，这个第四点。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第五，主观的成见。主观的成见也会使我们这个发怒。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十五章，我们看看使徒行传十五章的三十六节，187页，使徒行传十五章的三十六节，你看，过了些日子，保罗对巴拿巴说：“我们可以回到从前宣传主道的各城，看望弟兄们景况如何。”巴拿巴有意要带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但是保罗因为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不和他们同去做工。就以为不可带马可他去，于是二人就起了争论，甚至彼此分开。巴拿巴就带着马可坐船往居比路去了。保罗就拣选了希拉也出去，蒙弟兄们把他交于主的恩中，他就走遍了叙利亚、基利家，坚固众教会。这一段里面就记载有两个属灵的人，那一个是使徒保罗，一个是保罗。因为他的身上在他身上我们看出说神的恩典。那么还有一个是巴拿巴。那我们大家不要以为说这个巴拿巴算不得什么，保罗他能够到这个耶路撒冷的地方去，跟那些使徒们，使徒的彼得啦、雅各啦、约翰，他们，保罗所以能够到耶路撒冷跟他们彼此交通，跟那个使徒们彼此交通，是因为巴拿巴的介绍。他们本来对保罗这个印象不好，因为呢，他对保罗存有戒心，因为保罗曾经他就是来逼迫过教会嘛，对不对？所以他们就不敢接待保罗但是这个巴拿巴他却起来了，为保罗来做见证，来替他来说话。所以就巴拿巴个人来讲，在保罗的身上实在是有恩典的他恩待保罗嘛帮助保罗。但是现在呢，保罗却因为一个同工的事情，为着说带不带马可而起了争吵，后来就发了脾气，甚至呢争论的彼此就分开了。我们就事论事保罗他是应该是对的因为呢圣经记载说保罗他以后他就带了希腊，对不对？做了很多的工，走遍了叙利亚、基利家有没有刚才念的坚固了众教会。我们也没有看到说看见这个巴拿巴跟这个马可他做了什么功劳。神的祝福是在保罗的这边，神是祝福保罗这边的，所以我们可以说保罗在拣选同工的这件事事上，那么他是对的。因为马可这个人他是年轻人，他贪爱世界，曾经在庞菲利亚的地方就离开过他们，他不愿意受苦，所以呢，这个保罗就觉得说，他不能够要一个不愿受苦的人做他的同工，这个保罗就认为说，这个马可他是不愿意受苦的人，所以他不愿意跟他同工，所以就没有带他去。我们大多的传道人都会认为说，同工确实是一件最难的事情要做一个同工是一件最难的事情，甚至有的甚至有位那个主的仆人讲了一句话，他说，他讲了极端的话，他说如果没有同心的同工，那就不如没有同工 如果没有同心的同工，那就不如没有同工。这句话虽然讲得很过分，但是呢，你要知道他的这句话里面啊，里面有多少的眼泪，吃了多少的苦头，他才说出这句话啊。保罗啊，他虽然在这个拣选同工的这件事情上面是他很坚持，可是他的态度却错了啊。保罗的态度也错了，他跟巴拿巴争吵是不应该的。所以我们这个人在神的面前，他不但说要神要看你的事情做得好不好，还要看你这个人在神的面前做得对不对。你看我们这个在新约这个马太福音呢，这个25章里面啊，说到一个按照才能哈，按照才干来受这个责任的啊，这个当中啊，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的25章，马太二十五章21节，马太福音的25章哈，37页哈，马太福音25章14节啊，他这段是说到这个按照才能哈，按照才干来受这个责任哈。那么这个啊，在这个比喻里面哈，那么有三个人，那么有一个领到5000的，啊，有一个领到2000的，有一个领到1000的啊。但是呢，啊，这个主人把这个钱交给仆人去经营哈，啊，那么领5000的后来又赚了5000回来，领2000又赚了2000，那么领1000的，那么通通没有给那是藏起来。所以呢，你看我们看21节，主人就说好啊，这个是领5000的，他又赚了5000，主人就说好，你这个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啊。这个是领5000的。在23节也是一样，23节啊，那么他这个领2000呢，后来又赚了2000，主人说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情派你管理，你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良善是指的他的生活方面，他是哈，生活上面是良善啊。再来忠心是指的他做工，他的工作上来说的。但是呢，他对另外一个人领1000的这个仆人说了啊，那么这个就是，你看他后来就说，你这个又饿又懒的这个仆人，啊，这个饿是指他生活上哈，啊，那么他的这个生活上是表现是饿哈，啊，又懒是指他的工作很懒惰。那么神看我们的生活哈，啊，再看我们的工作，哎，若生活不对的话呢？即使你的工作再好，那神也不纪念，啊，因为你这个源头不对了，工作就不对了。所以呢，所以人在神的面前的光景啊，对不对？这个很重要。神是先看这个人的生活，然后再看他的工作。保罗啊，他拣选这个希拉啊，那么他没有带保，他没有带这个马可，这件事上呢，他的态度不对，他不该发脾气。虽然这个巴拉巴他是存有私心的，因为呢，这个马可是他的表弟啊，马可是他的表弟。那但是呢，这个保罗在以后他的书信当中很多次都提到这个马可这个人。那么他就我们看提摩太后书的第4章。提摩太后书第4章305页，11节，好，305页哈，啊，这个提摩太后书4章11节哈，他说，独有路加在你来的时候哈，你来的时候要把 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以前他不要马可，现在需要马可，证明说他要补上他以往的亏欠。我们相信了保罗，他做了这件事情之后呢，虽然在工作上他是蒙神祝福，但是呢，恐怕他的心里面也是难免不安的。他一定在神的面前有过这个悔改认罪，所以他后来啊，才一直呢，一直好好的接待马可，而且他在《使徒行传》，我们看23章，《使徒行传》23。《使徒行传》199页，《使徒行传》的23章的第一节，他这边就写，199页，《使徒行传》23章第一节，保罗定睛看着公，说：“弟兄们，我在神的面前行事为人，多是凭着良心，直到今日。”那么可见呢，这个保罗啊，他所以能够说出这句话，就是因为啊，他应该是在神的面前有过悔改认罪，所以他才讲说，我在神的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的。好，我们看这个保罗跟这个巴拉巴两个人为什么会发起脾气呢？甚至到后来啊，各奔己路，都是因为啊，他们的主观太重，他们的成见太深了，他们以为说他们的自己的意见是最好的，那别人的意见呢啊，没有什么参考的价值。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不对啊。那么希望我们大家也不要犯这个同样的毛病，我们要去除这个发脾气的根源啊。所以那个有一位那古圣徒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你如果不能够常常做到使你自己满意的事啊，如果你不能够常常做到使你自己满意的事，那你就不能够要求别人所做的啊，你就不能够要求别人所做的，样样都合乎你的心意。你如果不能够常常做到使你自己满意的事情，你就不能够要求别人做所做的都满啊，合乎你的心意。”那如果我们能够常常想到这句话的话，我们就会饶恕人啊，我们就会同情别人啊，跟人家和好，因为你自己都不能够满足你自己的要求了，你就不能够苛责别人啊，做到合乎你的要求啊。好，那么最后我们再谈到这个不爱主的事情啊，这个不爱主啊，哈，那我们看这个在马可福音里面14章就记载了，马可福音14章啊记载有一个女人打破了这个玉瓶，用香膏来抹主哈。那么这是一件奉献爱主的这个表现哦，所以主耶稣就称他说这是一件美事啊。但是门徒啊却说怎么样？说这个香膏可以卖30两银子来周济穷人，为什么要这样枉费呢？他就因为这个原因就为难那个女人了，就对这个女人生气了啊。那么但是呢，我们刚才讲那个是马可福音的，我们就时间不多，我们不翻了啊。那么在约翰福音12章里面就讲出了理由了，那一些责备人当中就有一个人，就是卖主的那个犹大，他是管钱的啊，这个犹大是管钱的，他自己呢常常取他这个钱袋里面的钱，随便在钱袋里面取了公家的钱，那以后呢，就啊，那么就被撒旦哈、啊，这个啊，就啊，那就被撒旦选中，所以他就利用他的这个弱点啊，他就用30两的银子就将耶稣出卖了。这个就是他为什么啊责备那个女人，说因为他爱钱财过于爱主，那所以他才会发脾气啊。如果我们爱人哈、啊、爱事爱物超过爱主的话呢，我们稍不留意的话，就 那么就会发脾气。那么有一位弟兄啊，那么这个穿来一件这个穿来一套这个西装笔挺的哈，他坐了计程车，那么来到教会，到这个教会的门口一下车，被车上的这个钉子把他的裤管都这个扯破了一块，那么当时他就发脾气了。但是因为是在教会的门口，所以他也不便这个话啊，所以他就忍下来了。虽然呢，外面他没有发脾气，里面还是气愤不平，坐着听到，那一句话也没有啊，一句话也听不进去，一直为了这一条裤子啊来惋惜，来难过了。后来他在祷告的时候，神就责备他：“你爱裤子过于爱我啊！”这个真是这样的啊。如果说因着一条裤子，那么你就不听到了，那你就不敬拜神了，只是全心全意的想到了这条裤子，那实在是不应该的哈。可是我们也不要笑他。假如我们呢碰到这种情形的话，我们又怎么那我们又如何呢？我们是不是比他强呢？那恐怕我们都差不多，也说不定。可是如果你真正把主摆在第一位的话，其他一切得失就算不得什么了因为你有了主，就可以在主里面得到了真正完全的满足因为假如我们看重一切身外之物超过我们的主，就很容易发脾气因为我们人间人间不如意的事情十常八九，发脾气的机会太多了。如果你心尊主为大的话为了见证主的荣耀，你就不会轻易的发怒。那实在的说，世界上的一切都要过去的，只有主是永久永远长存的。属世的这个，那么这些东西那么今天是你的，明天可能就不是你的了。但是你如果得着了主，你就直到永远都是你的。当你看到这一点的时候，那你就会你就会心里面就得到这个释放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到教会来敬拜神，我们应该想一想我们在一周当中我们也发过几次的脾气生气的原因是不是因为我们以上讲了这个六种是不是当中的一种或者是好几种？假如是的话，我们应该在神的面前来悔改的认罪。那么请主耶稣那么请我们就恳求主耶稣赦免了。那么我们再来想主耶稣他在地上的时候他有没有发过脾气那么有人说他是发过脾气主耶稣他当时曾经用了一条绳子，对不对？当作鞭当个鞭子就赶走了那些在圣殿里面卖牛羊鸽子的那些商人，而且又推翻了那些兑换银钱的这个桌子，而且又说了说我的殿是祷告的殿，你们使它成为这个贼窝了。这个是主耶稣所做的。主耶稣虽然这样骂他们但是并不是发脾气因为这个是主耶稣的义怒他是为着我们的好处因为圣殿是需要洁净的，需要干净的。今天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主耶稣在我们里面我们用什么方法来洁净呢也就是我们要仰望主也是仰望主，用这个鞭子也来这个责罚我们把我们心中的那些就是说牛羊的鸽子那么统统赶出去那我们也实在需要说主在我们身上发这个义怒去掉一切的应该去的东西，然后我们的圣殿我们的人才会干净但是我们知道主耶稣这一次所发的这个义怒实在是必须的，他是为我们的好处，不是为他自己。我们知道当彼得他三次不认他不认识他不认主的时候主耶稣都没有发他脾气，主耶稣只用一个赦免的眼光看了他一眼，他就哭了彼得就哭了当卖主的犹大带了很多人打着这个火把那么要来捉主耶稣的时候，主也没有发脾气，主说你要做的就做吧。但是呢这个时候彼得却动怒了， 将这个大祭司的仆人的耳朵 啊就砍了一刀，那么剁掉了他的一个耳朵。主耶稣还立刻用手把它接好，并且对彼得说，收刀入鞘吧，因为玩动刀的必死在刀下。这个是主耶稣要离世之前给我们留下的榜样，叫我们说不要发脾气。当他钉在十字架上，还为他的仇敌来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因为他们愚昧无知，才把生命的主钉在十字架上。那么主耶稣他知道我们人心所存的，所以他没有发脾气，可见我们的主是多么的这个温柔谦卑啊。那我们今天就用什么方法来胜过这个脾气呢？就是要靠主的话来开导我们，叫我们能够看见我们自己的愚昧无知的，我们的嫉妒了、骄傲了，那么 这一些那么这种可怜的可怜的这个光景，然后呢好好的在主的前面认罪，并且靠主来胜过，那在我们的心里面就活出主的生命来，这样我们自然而然就能够胜过脾气，成为一个完全的人，就像我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好，我们这样子。好，我们再来唱一首诗，398首。Thank you.